贴现现金流模型。费雪创立了对任意资产的贴现现金流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明显改进出自约翰·博尔·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在哈佛大学完成本科学业，攻读数学和化学，而数学理论对他的未来人生大有裨益。20世纪20年代，他曾做过股票分析师，亲眼见证了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这次崩盘事件激发他对经济学的本质产生了研究兴趣，随后他返回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威廉姆斯的论文是关于股票估值，认为股票的价值应该等于所有未来股息的贴现值。如果一家公司不能现在支付股息，那么该公司股票的价值应该是在投资收益最终变成股息时的预期股息分配。威廉姆斯当时已经构建了今天我们所称的股票估值的股息贴现模型。威廉姆斯还认为，大部分市场波动是因为投机者没有找到对未来股息贴现的合理估值方法，只是一味地对预测股票卖出价感兴趣。有趣的是，虽然这个理论非常重要，但是当威廉姆斯在1938年发表投资价值理论，系统地阐述这些理念和依据时，出版商和教授这两大群体却表现出不悦。起初，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与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拒绝出版该研究，辩解说因为书中在证明部分大量运用数学推导，不符合广大读者兴趣。威廉姆斯后来自己承担了一部分出版费用，才说服哈佛大学出版印刷。此外，学校论文评审委员会责难其论文未通过委员会评审，未确定学术价值时就过早地提供给出版商。虽然一开始就遭受诸多困难，但威廉姆斯的学术思想为现代金融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提出股票估值的现金流和贴现因子。威廉姆斯所做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传统资产价值评估理念，譬如房地产或债券价值等于贴现现金流之和，将这种理念用于股市，用股息代表现金流。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应用，但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资本结构对资产定价的效应。富兰克·莫迪利安尼和莫顿·米勒分析了资产定价中的另一个问题：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一家公司的价值，也就是说，债务、股本作为不同形式的资本组合如何影响估值。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最初合作很有趣，他们俩同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研究所负责教授公司金融课程，但是这中间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对教材都不是特别熟悉，所以他们一道通读教材，发现前期的很多研究互相不一致，概念混淆，于是两人决定重新研究，而且研究成果最终于1958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论文标题为《资本成本、公司金融与投资理论》。于是 MM 定理、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因此诞生。该研究帮助米勒与莫迪利安尼除 MM 定理、莫迪利安尼还有生命周期假说，分别于1990年、1985年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MM 定理的成立首先应基于以下前提条件：没有税收或破产成本，没有不对称信息，价格随机游走，而且必须是有效市场。如果这些条件成立，则公司的价值应该不受其资本结构的影响。换言之，债务价值与股权价值的总和应该保持恒定，无需考虑整体资本在债券与股票之间的不同分布。由于现实世界并非完美市场，因此出现了对 MM 定理的改进，将税收因素加入对资本结构的讨论。这一研究结果在公开发表前并不明显，但是在公司金融领域最终引发了对资本结构及其与资产定价相互影响的研究热潮。保罗·萨米尔森与金融衍生品理论。我们现在重新讨论一下资产定价理论发展历程中的衍生品定价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将路易斯·巴舍利耶与随后将介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的早期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是保罗·萨米尔森。萨米尔森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诸多卓越贡献，直至他走完94年的生命历程。萨米尔森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市， 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他的同学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萨米尔森在20岁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于1947年撰写的《经济分析的基础》获得哈佛大学戴维·威尔斯论文奖。这篇学术研究还让萨米尔森成为第一个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这个奖的颁奖对象是40岁以下对经济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没过多久，萨米尔森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在消费者最优化、贸易、经济增长与均衡等领域开展多样化的理论研究。L 级萨维奇曾经给一些经济学家发明信片，询问是否有人熟悉巴舍利耶。萨米尔森的另一大贡献就是让巴舍利耶的研究成果赢得外界关注。萨米尔森对巴舍利耶所提出的很多假设进行重新思考，譬如留意到巴舍利耶提出投机者的预期收益不应该为零，而应该为正值，应该与投机者所承担的风险程度相匹配，否则投资者应该直接选择不投资或者持有无风险债券、短期国债。萨米尔森还对巴舍利耶的方程重新定义，用另一种略有差异的布朗运动，用收益替代实际股价变动，因为巴舍利耶在描述布朗运动中允许股价为负数，但这并不符合现实。所谓股东的有限责任，就是指其投资价值最低为零。1965年萨米尔森的一篇报告，以及1969年与罗伯特·莫敦合写的一篇同领域研究报告，激发了学术界对衍生品定价的研究兴趣。但是萨米尔森随后注意到，他遗漏了一个关键假设，而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在期权定价公式中有所补充。可以说，萨米尔森激发了学界对金融衍生品这个子领域的重视，尽管他自己最终并没有提出此领域最著名的基础理论。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麦伦·斯科尔斯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在那里结识了莫顿·米勒与尤金·法玛。他后来在 MIT 斯隆商学院担任老师，遇到了后期共同研究金融衍生品理论的菲希尔·布莱克。布莱克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均攻读应用数学专业。布莱克与斯科尔斯相遇时就职于里特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在1973年的一篇论文《期权定价与公司债务》中发表了他们的革命性研究成果。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从两个方面颠覆了人们对金融衍生品的理解。第一大贡献是萨米尔森之前遗漏的一点，他们在衍生品定价中假定了市场不存在套利条件，他们运用了动态套期保值概念，即人们能构建一种金融工具，在价格变动 DELTA 套期保值、合同价格敏感度有变化 GAMMA 套期保值，以及波动性有变化时 VEGA 套期保值，能通过购买或出售不同数量的基础股票来获得同样的收益。所谓动态套期保值，是指在上述任何因素发生变动时都必须完成交易。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对动态套期保值有一些不太现实的假设，他们假设没有交易成本，不会妨碍持续交易。此外还有一个隐含假设，市场会形成持续定价机制，但现实中价格变化经常不连贯，也就是说一只股票的价格可能从每股$7直接下降到每股$6.75，没有任何过渡，因此动态套期保值所需要的无套利环境很难实现。但是这些假设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市场如果有充足的流动性，就可以让交易成本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且不会产生巨大缺口，完全可以推翻动态套期保值观点。